你想明白从旧约到新约信仰的关键吗？你必须细心研读希伯来书，它证明福音真理比旧约律法更完全，它见证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远超过任何人物，它鼓励我们持定真道，凭信心奔跑天路，忍耐等候救主再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欢迎收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希伯来书研读。
各位听众朋友，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同学你好，我是周同培，再一次在这里和大家一同分享希伯来书的信息。那今天我们要继续讲麦基洗德的事情。在希伯来书第五章，我们那时候讲到麦基洗德的等次，五章六节那里，希伯来书作者引用诗篇上的话，用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说是你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那么以后呢，我们讲的话就离开这儿，因为在希伯来书第五章九节以后呢，就讲到一些其他的事情啊，尤其他话里面呢，从十一节十二节岔开去，他说呢有许多难以解明的话，讲的这个麦基洗德。那么我们以为呢他不要讲了，其实他还是要讲，因为这时候他插出去讲这个干粮心窍这个长大成人的问题啊。从这里一直讲到这个我们得救，讲希伯来人呢近乎得救啊，并不是说是这个就离开了神道理开端呢，就好像他没有这个继续往前进步的时候呢，好像救恩就失去了啊。所以希伯来说这个时候呢，他一种勉励的态度讲完以后呢，又回来，他讲到恒心忍耐啊，他讲到这个基督耶稣也是这样子啊，他从这个第五章的主旨呢，他说并非从人间挑选的，所以呢他的顺从，他的完全成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啊等等。那么这里呢第六章以后一直讲这个耶稣基督救恩的整个深入的意义啊，所以呢到最后呢第九节的话就是说，亲爱弟兄们呢，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这里呢是把希伯来人那种退后的光景呢再挽回一点啊，并且勉励他们的坚持啊，要摆在前面的指望啊。那么这里的话呢，他又回头了啊，因为他这里呢，你看在第六章结束的时候讲到这个指望的时候呢，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得救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他又开始了一个话题，讲到进入幔内的时候呢，又说这位耶稣基督进入幔内了。这个本身道理我们容易懂的，他从这里又跳回到麦基洗德，因为前面在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有许多难解的话啊。那么所以我们看第七章啊，他就解释麦基洗德的故事了。他说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那么这里所讲的话呢，是在创世纪第十四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得见的啊。十七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杀败基大老马和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德玛王出来的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啊。那么这些地方呢，又讲到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酒和饼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那么亚伯拉罕呢，当时是为了救援他的侄儿罗德，因此呢与四王征战啊，因为四王把五王打败了，所以当他战胜回来的时候呢啊，你看在创世纪二十一到二十三节，索德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索德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也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所以他拒绝索德玛王的馈赠。但是呢，十八节这里的话不是这样子。十八节呢，他回头看啊，他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 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要不然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这是十分之一奉献啊。待会以后我们就看见了。那么这里呢，就看见这个沙维谷，这个麦基洗德啊，就是撒冷王出来迎接他啊。他这里的对亚伯拉罕几句话非常重要，他说呢，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给亚伯拉罕。那么从这句话呢，他启示了一件事情，看见呢，他认识我们的神是至高的神，因为神给麦基洗德的职分就是至高神的祭司啊。那么这句话很有讲究的。那么在旧约里面呢，我们一般讲到以色列人认识神，但是没有想到呢，在以色列民族被建立之前呢，神已经在许多的民族、许多的国家中间呢，开始做他自己启示的工作。像这个撒冷王呢，就不是以色列人，至少你看见呢，神向不同的人显现。旧约里面看见以诺、挪亚都是亚伯拉罕之前的人，那么这也就是说明呢，神可以在没有建立亚伯拉罕以色列国度以前呢，也对列祖启示。所以亚伯兰呢，就接受了从撒冷王那里来对于神的认识。因此呢，我们可以说到啊，在亚伯拉罕当时呢，并没有子孙，也没有以色列国度的情形之下，神的启示呢，就是不单单是他是以色列的神，他乃是天地的主啊，他也不是光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说话啊，他是众人的神，万人的神啊，是万人的神。所以呢，神给麦基洗了一个职分，叫他做至高神的祭司啊，这是超越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那么他呢，是完全出于神的自由意志，拣选了麦基洗德做祭司啊，这个跟以色列人没有关系。那么，但是呢，亚伯拉罕却是从麦基洗德领受到他是至高的神这个事情啊，亚伯拉罕第一次听到，因此他这个转过身来对这个索多玛王说的时候，就说呢，他呢就说呢，天地的主啊，这个至高的神呢，耶和华启示，他把这三个名字连在一起了。那他呢接受了从这个麦基洗德得的那个启示，但是呢，他把这个三件事情放在一起呢，转身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启示。”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在读创世纪一下读过去，没有觉得什么了不起。可是对于亚伯拉罕第一次认识这一位耶和华就是天地的主，就是至高的神，那么是有相当的不同意义的啊。所以这里我们读出来呢，就知道啊，这个启示，神启示麦基洗德，把这个名字告诉了他，并且传给亚伯拉罕，是有相当大的意思的。从此以后呢，当然他不能再侍奉别的神，因为知道耶和华就是天地的主。他呢也把十分之一献给这个麦基洗德，也就是献给神的意思啊。那么他也清清楚楚拒绝了索多玛王的馈赠了。那么当然呢，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到永远。但是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和这个希伯来书，我们看见了麦基洗德永远为大祭司这件事情呢，是超乎我们人的所知道的这个限制啊。当然诗篇一百篇第四节里面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个当然是指的耶稣基督说的。那么麦基洗德本人有没有活到永永远远？我想照常理推断的并没有。可是呢，因为他的预表地位特别，所以神在这里说你是永远为大祭司，这个麦基洗德呢就其实是预表到耶稣基督身上。好，现在我们再回到刚才读的经文啊，回到前面，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啊，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他。那么这里呢，第一个，麦基洗德给了亚伯拉罕启示；第二呢，麦基洗德还给亚伯拉罕祝福啊。那你看，神叫麦基洗德向着亚伯拉罕祝福；第三呢，亚伯拉罕向神献祭，把十分之一祭物献给他。这是以后我们第七章接下去要读的事情。不过在读到这件事情之前呢，我们再看看这个圣经里怎么样铺排这个事情。他说呢，第二节，希伯来书七章二节，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这个仁义王、平安王，那么撒冷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耶路撒冷啊。原来麦基洗的意思是仁义的意思。那么他成为神的最高祭司呢，因为他地位是处在耶路撒冷，就是神要立为他名的居所，以后在他子民面前呢，这里接受敬拜的地方。那么神是超越时空的，他就看见这些事情。当以色列国还没有产生的时候，神就在这个撒冷王身上呢安排了这个事情，把他自己的名字立在耶路撒冷啊，给了他这位平安王的意思，这个祭司的职分也给了他。那么这里麦基洗德的意思呢是仁义王，可见呢可以看见这个麦基洗德是一个好王，神给他一个职分啊。 那么这里底下又说了这个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哎，这里很妙。那您想想看，这个无父无母，实在是圣经里面查不出他父母是谁，他们怎么来历，也没有记载他们生死的问题，所以圣经中故意忽略不计呢，故意不露出来，变成有意义了啊，所以能够做一个表号，做一个预表的意思，叫我们看见他主要呢是带出这句话是跟神的儿子相似，所以我说这句话很妙。神的儿子换句话说呢是无父无母，无生之始，无命之中，所以我们知道是要拿麦基洗德来形容神的儿子，并不是真正麦基洗德是哪里会无父无母之人呢他又不是神也不是神特别创造的，所以这里呢是因为他有这样一个特性，圣经里我们查不出他的家谱来，所以用无父无母，无生之始，无命之中，好像忽然一下跳出来的那么这里呢来预表神儿子一个独特的地位。好，再看第四节到第六节这里所说的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的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那得祭司职任的利未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倒收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了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刚才我们讲收受这个奉献为他祝福，那么反倒献上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那么你知道当初亚伯拉罕杀败四王回来的时候呢，不管多小的王嘛，这个财富也不得了，虽然亚伯拉罕没有取这个五王的财物这个五王是输给四王的，但是亚伯拉罕掳掠四王的财产也不少，那么取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一定是最上等十分之一，那么何等尊贵何等好的东西，独有呢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倒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这个是第七节说的，这里看出麦基洗德的尊贵这里不需要提礼物，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他说奉献出来十分之一上等的礼物那么从利未这方面来说呢，照着神的命令他们可以向他的弟兄取十分之一他们知道祭司身份是归给神的，是尊贵的，而且呢大祭司既然穿戴为华美为荣耀从他穿戴也就知道这个大祭司身份的尊贵，那么利未记中规定呢，凡是祭司职任的或是利未子孙应当向以色列人取十分之一，而且是每一样的东西的十分之一，地上所有的无论是种子属树上的果子，牛群羊群中帐下经过的都要取十分之一，所以凡是以色列百姓有的他们都可以有那么所以今天呢我们讲奉献十分之一都是讲的钱归给神那么其实是指每一样东西，那么用钱来做代表以色列百姓也不是直接给祭司，而是先给利未人，利未人呢再归给祭司，一层层上去，所以这个利未人跟祭司的身份所以麦基洗德不但尊贵取了十分之一，还反过来给亚伯拉罕祝福。那么底下就讲到位分大位分小的问题，我们看第七章七节，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哪有说小孩给大人祝福的呢所以按手祝福总该有是有福可祝才能祝，对不对？所以你看以撒为他的两个儿子祝福，本来是该以扫在先，可是利百加呢帮着雅各先去拿了野味来，骗得了这个以撒的祝福。那么以扫回来的时候以撒吓得发抖因为不知道他的祝福给了谁那么以扫呢当然也知道他弟兄雅各冒充他，以扫就对他父亲说，父亲啊请你也一样给我祝福。他父亲说我儿啊他已经夺取了你的祝福。以扫说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这创世纪里面27章所记载的事情，好像祝福呢是一样东西给出去就没有了，那么口袋里有10块钱给出去就没有第二个10块钱了，所以祝福是一个实在的东西有福可足才能传递祝福，没有祝福就祝不了福你足了也没有福，你自己没有得过属灵经历你不能给出去的，你说按手给别人祝福，可是你自己没有经历没有东西给他那么如果我们只是按手说主祝福你这是没有意义的，假如一个人没有学过属灵的功课，好比说十字架那么他怎么能够传十字架的经历呢？这是不可能的，没有复活的经历光讲有什么用呢你给不出去，所以属灵的事情一方面靠神的恩典，一方面靠有经历的人带领，那么还是需要自己在经历上面重新得着才能算是我们的所以这个属灵的事情呢不是简单的 在新约中间也是一样啊。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把我和众长老为你按手所得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啊。那么这个恩赐保罗知道当初是圣灵给他的，借着他给了这个提摩太的啊。所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也就是说呢，在希伯来书作者说不需要解释的。所以利未人中间呢，大祭司祝福有一套话的。民数记第六章告诉我们，22节到27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的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这就是神传递祝福的方法。什么叫祝福呢？以色列人所需要基本祝福，这个三个祝福里面在新约里也有的。侍奉主的人也要为教会祝福，为神的儿女祝福。那这就是这个祝福需要传递。那么再看创世纪里面例子，位分大的为位分小的祝福。你记不记得雅各活到130几岁的时候去见法老王？那么但是呢，雅各却是反过来给法老祝福，法老没有办法给雅各祝福。本来法老呢想给雅各一点什么礼物，但是雅各根本不在意。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日子。底下说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创世纪47章这样说的，雅各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取，跟亚伯拉罕对索多玛王态度一样。那么但是呢，他位分大的为位分小的祝福，对吧？你想想看，这是很有味道的事情啊。亚伯拉罕呢没有办法给这个麦基洗德祝福，反倒是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祝福。那么接着呢，希伯来书7章第8节说，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那么这段经文的重点呢，是这里和那里的分别。这里是收十分之一利未人，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是麦基洗德，那里的人是活的。也就是说在当时麦基洗德收受十分之一，他更重要的意思长远活着啊。所以7章10节到9节的10节继续说，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未人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未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啊，身中或者腰中，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利未还没有生以前呢是亚伯拉罕里面的啊。那么不但是麦基洗德和利未不能比呢，并且利未经过亚伯拉罕也已经献上了十分之一了，所以利未呢对于麦基洗德来讲呢是要奉献的啊。当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的时候，儿子也没有，孙子也没有啊，更不晓得利未在哪里。在经上说啊，他在亚伯拉罕身中，在腰中啊。所以你看麦基洗德的职位啊，这个祭司职分远远超过利未祭司的。希伯来书7章11节继续说，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着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这里呢希伯来书作者的思路倒过来啊，往更深一层去啊。在这段经文中提到从前呢，希伯来书作者的意思呢只是旧约时代，那么新约时代把它称作现在啊。因为我们在1章第1节已经看过了，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小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他儿子小谕我们。所以可见作者心中呢，这个古时跟末世是分得很清楚的啊。那么7章11节就是说，从前百姓在利未人执任以下受律法，这个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呢，以色列人生活的标准是根据奉献跟献祭条例来的，而奉献献祭最重要的角色呢是利未人，因为律法是借着利未人来执行的，律法中最重要一部分呢就是献祭，所以整个利未人的工作是教导百姓行律法上的事啊。在没有文士之前呢，这个没有文士制度之前呢，利未人是做这个教导的工作啊，这不是君王教导行律法，而是这个反而是君王受膏的时候呢，利未人给他一本律法书，借着律法书啊，利未人给他的要君王来执行啊，说明他是保护这本律法书的。那么利未人接受了神的律法，教导神的百姓，所以说呢，百姓在利未人职任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那么假如呢，借着祭司的职任能得完全啊，假如借着献祭能叫以色列人完全，良心没有亏损，那么又何必另外兴起一位祭司呢？那么这里呢，可见利未的律法没有成功，没有让神的儿女得完全，所以呢，他必须另外兴起一位祭司。那么照麦基洗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换句话说，在给利未职任的时候呢，就已经知道 啊，必须有另外一位祭司。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的把立位的律法完全放在一边了啊。虽然以色列人这么看重献祭，但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把它放在一边啊。现在呢，麦基洗德来了，他因为有无穷生命大能，所以这个大祭司神的儿子一样的立位人的职任啊，就不再需要了。好比说呢，现在我们音乐呢，通常都是用最新的这个 CD 光碟啊。那么从前呢，有很多78转的，后来33转的老旧唱机啊。那么这一类东西，现在哪有人用？没有人用了啊。那么这个录音带、卡带都没有人用了，为什么？新的东西出来了，旧的放在一边了。谁还会有老唱片呢？可能唱机都没有了，根本不能用了啊。所以立位的立法呢，虽然不完全，在麦基洗德没有来以前呢，没有更好的。等到麦基洗德一来呢，立位人放下了，亚伦的这个侍奉也放下了。好，我们看13节，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伺候祭坛。那么立位人的祭司制度呢，一定是立位人出来做祭司，所以呢，不是立位人就不能做祭司，那么不是祭司就不能侍奉，不能献祭。那么14节说，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没有提到祭司。这里呢是要回答，也许有些人想啊，那么这位祭司他不是立位人，耶稣基督不是立位人，怎么能做祭司呢？这里他先把他嘴给堵住了。所以如果让主耶稣基督呢还照着立位人任职出任祭司的话，反而是不合法的。就好像硬把卡带呢或者 CD 唱片放回老旧唱机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一放就坏了，不能用了啊。耶稣基督不能照着立位的律法来进祭司职任，他不需要献祭啊，所以必须另外一个职分。15节呢这样说，倘若照着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啊，因为职任已经改变啊，这个所有的这个老机器不能用了啊，所以必须另外有一位祭司。因为另外一位祭司呢，另外必须有一套律法，因为有另外的律法，旧的就不要了。就像呢，现在好些时候呢，这个大公司啊要换公司电话系统的时候不得了了，旧的不够用了，必须整套换掉，来一套新的啊，没有办法在旧的上面天天补补，不可能的。所以犹太人最难以释怀的呢，就是守住旧的不肯放啊，他们有一种怀旧的感情。立位系统事实上已经不够用了，但是他们还是将就一年一年献祭，良心叫他平安就算了。那么这些希伯来信徒实在不晓得，新的系统会取代旧的系统，新的律法取代旧的律法，那么旧的呢是要废掉的。好，现在所以7章16节到19节这样说了，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那么就像刚才我们讲音响系统还没有这个新的 CD 的时候，那很多高音呢不像现在清楚，那么杂音又多，那么现在呢这个数码化的东西一出来之后呢，整个音响系统世界呢换了一个新的档次啊。那么这个呢勉勉强强可以说出啊，立位系统立位祭司等次跟麦基洗德等次是完全不同的啊。立位系统不能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因为它只能够照着献祭叫我们良心平安而已。但是新的这个麦基洗德，这位按着麦基洗德等次做永远大祭司的耶稣呢，就引进了一个新的指望，这个指望是一个更美的指望啊。这里呢又提到更美，因为我们讲到希伯来书作者呢这一直要叫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更美的，新约是更美的，更美的祭司，更美的中保，这里提到更美的指望啊，因为这个指望叫我们可以到达神的面前来。那么从前律法呢，因为软弱叫做一无所成，其实呢律法从来没有办法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他本身的献祭叫献祭人心里觉得没有罪，良心平安了，所以平平安过日子，那么一年一次叫人平安，并没有给人带进生命上属灵的好处，也不能因此叫他认识神。献祭呢只能够叫人按照律法啊，按照神所指示的外面的仪式遵行条例，免得被定罪。那么这是一个完全消极的东西，从来没有一个人因为他献祭遵行了律法，那么对神的认识呢使他生命改变。那么你想希伯来书作者看见耶稣救恩如此伟大，前面说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还能容忍希伯来信徒再回到献祭的老路中间去呢？
从新约的角度呢来看献祭呢，实在没有什么用处。但是耶稣呢，信耶稣能够带给我们无穷生命的大能。他是新的祭司，有不同的祭司的职分，新约条例带给我们的指望，可以靠着他来到神的面前。好，在底下二十节和二十二节，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启示力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启示力的，只有耶稣是启示力的。因为呢，立他的对他说，主起的事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那么既是启示力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这里又提到更美啊。那么在上一次的信息里面，我们也提到呢，这个借着两样不能更改的事情啊，这么两样不能更改的事情是什么呢？这两界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那么我们就说呢，这个不更改是什么呢？那么一个是指着他对亚伯拉罕启示啊，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那么另外一个不能更改的事情，就是他对这个麦基洗德启示啊，叫他说我是立你永远为大祭司。那么这个呢，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那么这里呢，他就是讲到啊这个麦基洗德的问题了啊，再回来讲这个更美之约的中保啊。那么基督耶稣接受祭司职分呢，是远远超过利未人，这个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么他是启示力的，利未人并不是启示力的啊，利未利祭司呢不需要启示啊，从亚伦开始就传给儿子以利亚撒，一路传下去，虽然当中经过几个变更啊，后来以利子孙被废了，兴起了撒都的子孙。那么经过几个变化，还是在整个利未系统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启示力的，没有哪一个神对他说你是永远做祭司的，没有，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启示力的。既是启示力的，耶稣基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啊。前面讲到更美的指望，这里讲更美之约，因为按照麦基洗德做祭司也有条例的，这个条例是什么呢？就是新约。好，现在我们把这话暂时提一提啊，我们下一次继续接起来。那么这里呢，我要给大家出两个课题，就是我们要研究第七章啊这里所讲的事情。好，头一题目呢，请问麦基洗德的名字啊有几个啊，它有什么意思？这个很容易回答，大家看圣经就可以了解了。那么从这里呢，你对麦基洗德有一种评价或者估量，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啊？好，请问麦基洗德有什么名字？他的名字有什么意思？好，第二件事情是说明，请你说说看，利未的职任为什么不如麦基洗德祭司的职任？利未的职任，利未祭司条例的职任为什么不如麦基洗德的职任？你可以把所有的你知道的理由都写出来。那么答案呢，都在这个五章、六章、七章里面啊，甚至有一些部分第八章可以看得见。好，请你呢就按照希伯来书本身所讲的，不需要你多加发挥圣经没有讲的，就照着希伯来书所讲的，你试试看能不能说明为什么麦基洗德的职任呢胜过这个利未的职任。好，让我再重复一下刚才讲的两个题目。第一个呢，请说明麦基洗德有几个名字，这些名字呢代表什么意思，也由此说明你对麦基洗德的认识啊。第二个题目呢，就是请说明为什么麦基洗德的职任远远超过利未的职任啊。这里你可以把所有的希伯来书尤其是特别是第七章所有的资料放进去。非常谢谢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您所收听的是希伯来书，我是您的讲员周崇培，我们下回再见。